两位兄弟平安。今仔日要用这个向上提升来甲大家分享这段经文的信息。伫这段经文的一个开始，其实就是真有名的葡萄树的一个譬如。葡萄树的譬如伫新约，其实伊伫古约也有葡萄树的譬如。伫这个譬如内面较无共款的，就是迄个园丁吼。伫约翰十五章，园丁非常谨慎地栽培和修剪葡萄树，让葡萄树可以结实累累。那在这个十五章的经文当中，也同时讲到说，当葡萄树的树枝它不是连接于葡萄树的时候，那么它就没有办法结果实。那么园丁就会把这个葡萄树枝呢砍下来烧掉。那这个呢，在旧约当中，我们常常在先知对以色列的警告里面，我们是看到这个。比如说在耶利米书有几段的经文，耶利米书2章21节在讲的就是上主栽种的是上等的葡萄种子，可是呢到了后来呢却长成了野葡萄。这个是在比喻说在耶利米先知在对以色列人说，以色列人不敬拜上帝，他们拜偶像，所以呢没有结果子。那在以赛亚书5章1节到7节也一样有一个比喻，是葡萄园的比喻，或他们称为葡萄园之歌。那以色列呢被比喻为葡萄树，可是呢却结出又涩又酸的葡萄。那先知就指责以色列人背离上帝，不行公义，所以上帝愤怒。在以西结书15章，那用那个以无用的那个葡萄树来比喻以色列不结果子，那他的枝子没有用途，也要将它烧毁。这是在讲以色列人对上帝的不忠。在何西阿书的9章10章的解释是最有趣的。他说以色列其实本来是上帝的好葡萄树，应该要结好果子。那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可是后来呢他离弃耶和华去拜偶像，就好像那个枯干的枝子不结果子的。那诗篇呢80篇讲的也是一个葡萄园的比喻。这个呢这个比喻讲的应该就是刚刚所讲的总结了齁。这个诗篇80篇就诗人提醒上帝说，上帝啊，你从埃及带出一只葡萄树，意思就是说上帝呢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不再做奴隶齁，解放他们，却呢容受这个葡萄树呢被人践踏，就是后来以色列人就被掳巴比伦。那所以呢诗人就求上帝呢要让以色列归回。那这个是在诗篇当中关于葡萄园跟葡萄树它的一个比喻。那在这个当中呢耶稣他在比喻说那个他的信徒或者是基督徒好像是那个葡萄园里的葡萄树，其实它是有这个渊源的一个过程齁。那在约翰15章里面提到园丁、葡萄树跟枝子，那园丁跟葡萄树呢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但是它呼应旧约的比喻用法。所以呢园丁它是人类，葡萄树跟葡萄呢是果树跟水果，这个是在讲我们跟神之间的不同。园丁它比喻的是天父上帝的神性，那人类呢是葡萄树。那为什么我们会说我们要连结于耶稣基督，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既是人也是神，所以呢他是人神跟人之间的中保，然后枝子就连于葡萄树，得到供应才能够结果子。那其实我们在看约翰十五章的时候非常清楚，约翰十五章呢他是把一个属世的世界跟属灵的世界分开，所以我们会看到说人类呢本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因为他没如果呢连结于耶稣基督才会开始有属灵的生命，也因此呢那个修剪是一个必要的齁。那园丁呢会来修剪这个枝子，就是为了让葡萄树能够结果子啊。对基督徒来讲，那就是会结出一个圣灵的果子。那约翰十五章他在提这个葡萄园的比喻里面，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为什么后来会讲到我们住在耶稣基督里，就是住在他的话语里面，然后呢住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其实是分享了那个爱，并且要去活出那个爱。其实他讲的是一个向上提升的生命，这里是讲到说连结于 葡萄树的枝子是连结于耶稣基督的人。那这样的人对我们来讲，我们会说对，我们知道连结，可是那连结到底是什么呢？其实那个连结就是有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那这个呢，在约翰的整个章节里面，13到17章里面有非常重要的经文，就是耶稣在告诉门徒说他将离开这个世界回到上帝那里去，可是呢他去了以后，他将差遣圣灵保惠师到我们的当中。那约翰呢，在约翰一书也提到了顺服圣灵的教导，活在基督的生命里有那个活在基督的生命里面呢，圣灵的工作呢，就会让我们比较容易察觉到罪的影响和罪对我们的引诱。那我们基督徒连结于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有圣灵的工作，就可以跟随上帝的话语。那在这里有一个有趣的东西，就是说我们不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可以去爱，但是我们的爱没有办法像耶稣基督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是枝子，我们不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必须连结于耶稣基督，也唯有耶稣基督的爱可以救赎。而我们基督徒的爱其实是在见证耶稣基督的爱，所以我们还是必须连结于耶稣基督。那基督徒越来越靠近上帝，但是我们永远不会成为上帝，因为我们不会是神性的存在，也就是我们就是人。那耶稣基督在这个经文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经节在告诉我们说，虽然耶稣基督他是那么的伟大，他是一个神，他爱我们，为我们降世为人，但是他却称我们为朋友，他不当我们是仆人。好，在第十五章的十四到十五节里面跟我们提到这个，原本在一个不对等的位置，上帝其实他不需要这么对我们这么好，可是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他愿意将我们拉到一个对等的位置，就称我们为朋友，来分享他的爱。所以在约翰十五章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那重要的提醒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爱好像爱是无边无际的，其实它还是有一个差异性。这个差异性就是呢，耶稣基督是神，我们是人，但是他愿意分享这样的爱给我们，并称我们为朋友。所以呢，在约翰十五章里面，其实讲的就是到底一个葡萄树的树枝连结于葡萄树，它跟耶稣基督连结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内涵。这个内涵呢，说的就是活出上帝的话语，活出爱。那约翰福音呢，在这里提到呢，连结于耶稣基督跟爱呢有非常的相关。可是我们会觉得很惊讶，就是说在约翰十五章一直提到爱，可是他提到爱不是只有提到爱，因为每次我们想到爱，我们常常想到是一种感觉，是一种人家爱我的感觉，或者是我爱别人的感觉。可是在约翰十五章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爱其实跟诫命是放在一起的，爱是跟诫命放在一起的，爱是那个上帝的命令。那这个就非常有趣。我以前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不太喜欢讲这段经文，因为我觉得我不太会讲。为什么呢？因为我一想到诫命，我就会想到我需要服从，我需要顺服，好像那是我不想要的，可是我还要去做。可是呢，在约翰，但是爱对我来讲好像比较像是一个感觉，就是被爱或者是去爱，那比较多是一个感觉。但是在约翰十五章呢，他非常清楚的把爱跟诫命放在一起。所以呢，我们会看到怎么会爱跟诫命放在一起？我们看到一个紧张的关系。那这个紧张的关系，其实在约翰十五章非常重要的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过去对爱的了解其实是有一点点误差的。因为呢，在这个爱这个字，它叫 agape， 或者是英文翻成 charity。 那可是常常我们在讲这个爱或者是仁爱的时候，会以为它是一个行善或者是心存怜悯的意思。所以呢，我们往往将这个在约翰书十五章这里呢所讲的爱呢，把它当作怜悯或者是仁慈。怜悯呢是希望消除某人身上的痛苦，所以人们希望上帝除去这世上一切的苦难，让人免于受苦。但是呢，真正爱的意思呢，是在说当我们爱一个人，我们甚至愿意进入受苦的状态，因为我们想要参与在 啊所爱的人那个生命当中。这个是 C.S. Lewis 后来在诠释这一段里面非常有名的一段话，就是说爱其实是一个决定哈、啊，爱是一个决定，而且是一个行动，不仅仅只是感觉跟那个感受而已。所以呢 ，C.S. Lewis 他在1960年的时候，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四种爱》。他呢，把它分为一种叫亲情的爱，一种呢是友情的爱，一种呢是那个爱情的爱，就是 Eros。那第四种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Agape 这个爱哈。那这四种爱呢，是 C.S. Lewis 在这个书里面他所讲的。那他也是根据圣经里面在讲这个爱的那个层次里面四种不同的用语，他把它拿出来解释哈。那 C.S. Lewis 他的解释呢是说 Agape 的爱是怎么样的一个爱呢？约翰十五章在讲说，我们跟随耶稣或者我们连结于耶稣，我们可以被爱，我们也去爱的这个爱呢，是讲不是一个情感，而是一个意志。意志呢就是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决定，并且呢人会因为决定去爱，甚至会变得开始有点脆弱，容易受伤害。那面对一个对象呢，可以主动的付出和给予，我们知道呢，这个世界有些人并不是那么可爱，或者是不值得爱，所以呢，当我们真的决定要去爱的时候，基本上有时候是冒险的啊，因为呢，爱并不安全啊。但是呢，问题来了，我们也不能逃避爱，因为呢，我们如果在这个世界上逃避爱的话，唯一的去处呢，大概就是不要爱。那这样的话，我们只能够生活在如同地狱一般的地方，在那里就会冷冰冰的，没有爱，那也会最安全，因为可能不会受伤。所以呢 Agape 的爱跟一般功利价值不同，这个爱呢超越了价值，也超越了法律的公义跟理性哈。那这个图呢是 C.S. Lewis 哈，这是他的太太。那我们在约翰十五章他所讲的爱里面，除了刚刚讲的那样的一个爱，勇敢的去爱，甚至是冒险的去爱啊的这样的一个爱呢，他在园丁的浇灌当中呢，他其实是会结出生命的果子，而且是一个向上提升的生命哈。这样的一个生命呢，他其实是越来越活出属灵的生命，越来越脱去这个世界的价值跟生活的世界的生活这样的一个生命状态，或者我们换句话说，就是说它会改变我们，就是呢，它不再是一个自我中心的状态哈。那一个向上提升的生命状态呢，一个跟随耶稣基督、连结于耶稣基督的向上提升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呢？在约翰福音里面，一个最好的例子呢，大概就是耶稣在迦南的婚宴里面他所做的神迹。这个神迹就是死水变成酒。当我们连结于耶稣基督的时候，当圣灵工作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当上帝不断地眷顾我们的时候，其实基督徒的生命呢，原本呢就会好像那个无味的水，可是呢因着在圣灵的工作当中，因着连结于耶稣基督，它是可以变成香醇的酒啊。这个生命呢，它是会改变，而且呢它会有一个美好的变化。那我用一个故事呢来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信息，里面在告诉我们连结于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活出爱我们可以走出自我中心。这个故事呢是一个白人的神父，他后来决定在墨西哥服务。那当然他是一个美国人，所以他在一个比较优渥的环境当中长大，也在那里蒙召。那后来他决定去墨西哥服事，在那里其实他开始跟这些墨西哥人相处得非常好那他开始进入他们的当中。在某年的感恩节呢，有三位需要学习修道的神学生，也就是未来要当神父的学生，他们加入了这个神父的服务行列。那慢慢的这三个初学生呢，就跟当地的朋友开始当地的人开始交朋友，那也受到神父呢所牧养的孩子们的喜欢所以他们非常的愉快。可是呢这时候发生了一个状况，这个状况呢就是这个神父呢就开始不自觉的疏远了墨西哥人因为他 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本来是他一个人独享的世界呢，他现在必须跟三个人分，所以他其实是非常不舒服的。但是他又觉得他应该宽容，他应该包容，他应该很和善这样子，所以他选择了自我疏离哈，疏远，从墨西哥人当中疏远出来。那神父在灵修当中，他就看见了自己的嫉妒，然后他的嫉妒呢，有的人嫉妒反应是生气，那他的嫉妒反应呢是产生情感上的疏离，那所以他就去寻求协助哈。那资深的神父就辅导他说，诶，你应该跟上帝求一个恩典，这个恩典呢是祈求不要与众不同这样的一个恩典。那这个神父也是很好的神父哈，他自己在灵修当中呢，他就看刚好是看到那个玛利亚要圣灵感孕的那个过程哈，然后他突然感受到，原来要他祈求不要与众不同的恩典，其实就是要求谦卑，就是求像玛利亚谦卑一样说，主啊，我愿意被你使用哈，所以他开始意识到这个神父呢，资深的神父在辅导他这个过程呢，是在指出他的需要哈，所以呢，他就接受了这个建议，然后呢，他每一次遇到呢嫉妒而想和人疏离的时候，他就开始跟上帝祷告。他跟上帝祷告说：“主啊，请把我从想要与众不同的这样的一个需要当中释放出来。”那在那个不断的这样练习的过程当中呢，他又开始发现说，哦，原来我的情感它不会只发生在我的牧区当中，会在不同的情境当中出现。所以呢，他开始学习，每一次呢他发生这种疏离情感的时候，他就发出同样的祷告，那慢慢的他的嫉妒的心就消失了。那在这个当中呢，最后呢，就是后来当又有新的初学生来到他的教区的时候，他可以跨越那个过去，他可以跨越那个嫉妒的限制，他可以跨越他情感所带来给他的困扰，他可以开始开展新的一个开始哈。那后来又有新的初学生来到他的教区的时候，他就可以主动的介绍他们那个教区的情况，甚至呢他愿意把他最喜爱的孩子们来介绍给那个初学生来认识，他可以开始真的主动的去分享，而且敞开的去面对他自己。那这个呢，我们会看到说在这个葡萄树的那个比喻里面，我们知道当上帝需要修剪我们的时候，他修剪以后，我们是可以结出许多的果子来。所以我们今天在看约翰十五章这样的一个连结于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经文的时候，我们会知道说，当我们连结于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灵不断地在我们的里面工作。那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回应圣经的话语，我们可以追随上帝所教导我们的。那我们呢，也可以在透过这样的一个圣灵的感动，我们愿意接受修剪，并且呢，可以结出许多的果子来。这是约翰十五章所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所要教导我们的，特别在我们自己所处的环境跟文化当中，我们确实是很脆弱的。当我们要去爱的时候，我们很怕受伤害。可是呢，当我们不去爱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面对一个冷冰冰的世界。但是今天的经文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连结于耶稣基督的人，对，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状况，我们有脆弱的时候，但是因着神的帮助，因着我们愿意学习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榜样，也因为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我们可以开展一个更新的生命，所以我们可以更勇敢的去面对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新的生活。那在信仰的回应当中呢，我们要常常来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会回到我们那个古老的那个舒服的区域哈，他们叫 comfort zone。那在那当中呢，我们比较能够 handle 我们自己的，我们能够处理我们自己的事情。但是呢，我们连结于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真的是圣灵给我们力量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能够更勇敢的去爱，也更勇敢的去开展我们属灵的生命。那另外要回应的也是在于我们自己 觉志连结于耶稣基督，我们自己受洗以后，我们是不是会啊，因着太舒服了，或者是因着一些因素，我们没有那么紧密的连结于耶稣基督，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被上帝来修剪。那在这些经文当中呢，再次来提醒我们说，我们连结于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其实是非常有福的，因为我们看到啊，那个上帝呢修剪我们，他不会只有修剪我们，他其实是先给我们爱，那个爱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彰显出来。我们爱，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先爱我们了。我们也非常的清楚，上帝一再的啊承诺跟应许我们，他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能够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呼召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连结于你的里面。谢谢你为我们降世为人，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复活。主，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困难，我们甚至因为害怕，所以我们不敢去爱。但主，求你用你的爱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爱得不够。但是主，你的爱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就勇敢地跨出那一步啊。像 C.S. Lewis 所讲的，也许我们去爱，我们也变得脆弱，但主，你用你的恩典扶持我们，带领我们。当我们跨出这一步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成为你的见证，这个世界因你的爱要改变，这个世界因你的爱会更美好。不是因为我们个人成就更多，而是因为你的爱在这个世界上被看见，被感受啊，能够吸引更多的人能够彼此相爱。谢谢你，谢谢你这样带领我们，也愿你祝福我们今天所有受洗的弟兄姐妹，愿你自己的圣灵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工作，也祝福他们可以在未来的日子里紧紧地跟随耶稣，连结于耶稣基督的里面，结出美好的果子。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